那一些重要的行动，就是在你感觉不好、你不想去做的时候而去做的行动。可能我们常常会很容易被自己的情绪给困住，就会阻止自己勇敢的迈出去行动。可是很多时候，其实是你要去行动了，后续的事情才会发生，或是根本就不会出现你烦恼中的事情。很多都只是你的恐惧、你的心魔。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到如今还在不断的鼓励我自己，即便我现在身为一个好像看似做了蛮久也看似蛮成功的一个自媒体人，但是我也还是会有我的迷惘、我的恐惧、我的害怕、我的不确定感，然后要一直不断的跟这些不确定去共处。
欢迎收听《人生不卡关》，我是生活教练 Amber 陈小婷。这一集的内容是接续上一集我与女子健心室 Podcast 创办人佩佩的对话。上一集的内容中，我们聊到佩佩的生长故事，还有她是如何从一位素人变成健身网红，后来又蜕变成身心灵健康的推广者。那在这一集当中，我们会谈到女子健心室 Podcast 是怎么诞生的，佩佩在经营自媒体路上遇到的挑战，还有学习，包括她是怎么样有毅力可以持续持之以恒的创作，她怎么样有行动力可以完成这么多的事情，还有她是如何面对自媒体经营者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比方说自我怀疑、知识焦虑、被数字绑架。佩佩也和我们分享了最令她印象深刻的粉丝回馈。还有在遇到意见不同的所谓黑粉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面对？那遇到卡关的时候，要怎么样去突破等等的话题。期待你也可以和我一样，从这一段访谈当中获得启发还有鼓励。那么，我们就开始吧。所以当时你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决定你要开始这个女子健心室的 podcast？
那时候大概是2019年末的时候开了这个 podcast，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听 podcast，我就本来就很喜欢用听觉来吸收资讯，所以一直有听 podcast 的习惯，然后可能通勤啊、运动啊之类的也都会听。那时候我很喜欢的一个节目叫做《左边茶水间》，它是台湾非常非常早期就开始做 podcast 的始祖。对，然后那时候我很印象很深刻，就是他在2019年末那时候也是一直有在去讲说 podcast 是一个未来蛮有潜力的市场，很鼓励大家开始做 podcast 这样。那时候，我也一直在就是思考着要不要拓展其他的平台，就是有想着说，要不要做 YouTube 这样。但是因为发现自己有非常严重的完美主义，拍 YouTube 我大概2个月出一支影片吧，
门槛真的很高，
门槛很高。然后我对自己的要求太高，可能就是你还要前置作业做很多，然后后置啊，然后对，我光想就觉得哇，超级麻烦，所以就觉得 Podcast 是一个很好起步的另外一个平台。然后再加上说 IG 上面很多的贴文，你可能有分享过的概念，可是不会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所以有一些问题就会大家一直重复的在问。所以我就会想说，那如果录成一集 Podcast 的话，有主题式的，大家就可以针对那个主题搜寻他们需要的，然后就可以听到有前中后论述的一个完整的访谈或是论点这样。所以我觉得Podcast 是一个真的就是你很方便上手，然后又可以很完整的讲述你的想法的一个平台。对，又加上说，你邀请来宾，你可以不用露脸，然后也可以是远端距离这样子的录音。所以我觉得也是思考了很久，下定决心被这个左边茶水间的 Zoe 鼓励，就说，真的你真的可以开始做这样。然后我就那时候觉得，好，一定要开始做，所以才下定决心，然后并且设立每周更新一集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就很像是之前提到的 role model 的概念，我也把这个左边茶水间的 Zoe 当做是我在自媒体上面的 role model。我觉得他有鼓励说，稳定更新这件事情很重要。 那我也把这件事情谨记在心，就觉得哦，对，稳定的更新，然后每周一集感觉是一个还可以的一个频率，所以就一直维持到现在，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真的很了不起耶就是我觉得自媒体真的最大的挑战就是要持续产出，
对，是蛮大的挑战，
它是很挑战人的毅力，
对，真的。
所以你觉得你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因为我觉得人总是会有惰性嘛，
对啊，
或者是说状态不好的时候，就是你会说哦，这礼拜可能觉得好像没有灵感，或是要突发状况等等等，
嗯嗯，
那你自己是怎么样克服这些挑战？
嗯，因为当初就有下了一个这样的承诺，然后就觉得我既然下了这个承诺，那我就是无论中间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是要做到。所以我有可能会在前一天或者是前两天，然后我才找来宾来访谈，然后但是很早期我还没有找到那个稳定更新的一个 tempo 的时候，我可能会这样做的，就是我发现啊，明天就要上这个节目了可是我还没有来宾可以访谈，或是还没有主题然后我就会马上去生一个，就是无论我的状态是什么我就是马上生一个这样子。
很厉害耶，怎么生
就是你不能小看这创作者的肾上腺素的潜力，就是没有灵感什么的，
那也是你的人脉够你这样子，就是可以抓来这些人
可能吧。还有就是也不一定是人脉，有时候就是你一个勇气啊，你就是觉得说你就试试看嘛，你就问这个人啊，他这天有没有空，对，他有可能就很临时就被你抓来，然后就
就录下去
了。对，他说然后跟他说明天就要上架了我这么快哦对，是前期的时候是有过这样子的，是，但是后来就是慢慢懂得说哦，可以先就是访谈很多个，然后去储存这个预录好的，
慢慢
然后再慢慢剪慢慢上架，这样就是存库存啦，这样所以后来才就是能够找到一个 tempo 吧，然后能够稳定更新这样子。
Yeah.
然后当然中间也是有过就是啊怎么办，好像不知道要讲什么，不知道要分享什么，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你做访谈的一个很棒的说为什么我做访谈就是因为你可以不用都可以不用 不会是由你来就是生内容，不会是都由你来生
内容，你只要会问问题就好了。
对，你会问问题，然后还有就是有点像是真的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是我是成为一个中间媒合者跟分享者这样子的概念，然后加上我自己也很喜欢跟人家聊天，对，我觉得就是做自媒体有打开我的一个算是潜能跟潜力，就真的是发觉我自己没有看见的自己的那一部分。因为我过去是一个很应该是说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大家应该看不出来，但是我是真的是一个内向人可能以前也是就是社交圈是非常的封闭的，就是我只跟我觉得相处起来很舒服的人相处，那我是属于比较被动的，但是因为自媒体就是 podcast 的这个节目的关系，让我需要主动的去跟人交际，那透过认识别人这件事情让我打开很多的视野的感觉，就是每一个人真的人生就像一本故事书，透过跟人家聊天你就可以很像在阅读一个人的经历，然后他的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跟解读，然后就会跟你的世界产生很多的碰撞，那我觉得借由这个碰撞也可以带给很多人更多的碰撞我就觉得
不同的想法，
对对对对，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见解，那我觉得我就是从这样子每一集不同的来宾不同的主题让我能够持续下去，就是因为我好像一直在做不一样的事情，即便它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一样的事情，可是因为每一集都是不同的来宾跟不同的主题，让我觉得很新鲜，然后很一直在成长跟进步，能够持续热情的其中一个原因。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当然也是就是基于我当初因为我很想要治愈我自己的身心状态的这个初衷，我觉得这个初衷让我能够去带着一个好奇心，就是因为我想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要 fix 这个东西，所以我去探索，我去询问，我去看看听听不同的人对这个东西有什么见解跟看法，然后我从中去找到maybe 是适合我的答案，或者是适合大家需要的人的答案，那我也从中能够去启发出一些什么东西，对，然后实践落实在我的生活中， 然后再透过我的实践我的体会然后再分享给大家、嗯、对，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的循环、嗯、然后可能很多人也是透过我的分享啊还有我的成长啊也一起见证了甚至是一起成长然后一起改变。
对啊，我觉得光看就是现在你的收听的人数还有女子健心室这个 IG 的就是追踪人数就知道有多少人是因为你的内容而受益，被这些就是 你辛辛苦苦打造的这个节目所影响，就是他们的人生真的有所改变。
对，
因为我常常看你分享一些粉丝的回馈都好长哦，就是论文等级，我觉得
真的是论文等级。他们就是那个压抑很久
是终于有人懂我我的终于有人可以让我一诉我心中的苦衷。
没错，
但是我觉得就是很有趣的是我们做自媒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也是会吸引到跟你频率相同的粉丝。就像佩佩自己，如果你去看佩佩的限动，就是他写东西也是论文等级，就是每一页有时候就是会密密麻麻一个小小事情他的心得就会非常的
疯。对，我跟你讲我那时候就是灵感大爆棚的时候无处宣泄我只好宣泄在这个限动上面
对对，所以你吸引来的粉丝也是一堆很爱写论文或者是本来可能不会写但看到你写之后大家就跟着你一起写论文。
对，而且在讯息里面我也会就是用论文等级的方式跟大家、
哦、对跟他回应
回应
对，所以欢迎大家投就是私讯。
他会不会压力觉得很大？没有没有，我也会很会我也是很会讲干话的如果你要跟我讲干话
我也
是
可以证明这一点对，我们也是可以讲很多干话
对
但是我觉得我听到你讲就是感触很深两点，就是第一件事就是如果你当初没有做这个节目的话我们就不会认识了，所以我突然想到这一件事、嗯、我觉得很感动，因为这个节目然后有这么多的缘分，
对，
就因此而产生。
没错，
然后当然因为你的关系我们也认识了很多其他的创作者或是其他的身心灵工作者，甚至有些就会私底下成为好友。那个连结的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做自媒体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
对，
就是真的你会看到网络还有社交媒体它好的一面，就是真的把我们都聚集在一起，
嗯，搭起了一座桥，
真的就是一个网子、就是、
对对对，一个网子没错，
人际网络。 对，就是想一想是觉得很感动。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我从佩佩上身上学习，就是他非常非常热爱学习，一直保有这个好奇心，还有一种神农尝百草的精神。就是你会看到你访问的人是由中医师也好，然后呢营养师或是还有催眠师啊，什么疗愈
师、
心理师，各式各样的师自卑，然后只要是对大家有帮助或是有可能有帮助的人，你都很乐意的去尝试去跟他接触。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健康的心态，就是说我们开放来体验不同的东西，然后只要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我们都来看看，说不定有些人是特别适合找心理师帮助他，或有些人是适合找催眠师或是疗愈师，或者说像我是生活教练，也有些人就会跑来找我。每一个人喜欢的口味不一样，有时候甚至可以搭配不同口味变成一个适合他的套餐
mix 版。
对，但是就是都是因为你的节目，所以大家有机会去吃到一个小 sample， 好像是你去 Costco 可以拿一小杯来
试吃试吃
试吃一下
浅尝，
原本可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的存在，但是因为你去访问了这些人让大家有了这个管道，然后可能就去找这个人帮助他们。那对，我也很好奇就是说你跟粉丝在互动上，就是他们给你的回馈当中有没有什么是让你特别感动或是印象深刻，就是让你觉得说哦，我做这件事我做这个工作真的有帮助到人。可能有很多
很多，真的很多。有人是他可能本来已经要想不开了，但是他听了这个节目然后他开始去一点一滴的找回自己的力量，到后来能够就是喜欢上自己，然后喜欢上生活，就是能够恢复他的身心状态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哇，就是真的很不可思议，就真的是一种用生命影响生命的感觉。 然后也有那种就是他因为这个节目而下定决心要去转换他人生的轨道，就是他可能内心已经渴望已久想要去做的事情，然后因为这个节目他就想要勇敢的去做，就真的蛮多这种的。所以我就觉得、嗯、哇，就是我也是被大家给激励到、
嗯、哼，
因为其实在这个创作的路上我可以说是蛮孤独的就很多时候你是在做着一个不太会有什么样的人，就是大家没事真的不太会给太多的回应，因为可能资讯量太多了、
嗯、哼，
所以常常就是都是在一个哎、欸，没有什么掌声啊，没有什么回馈啊、嗯、然后你也不知道就是这一集好不好啊，或者是大家的回应怎么样啊，你只能就是不断的就是做好自己跟鼓励大家给回应或是给行动那大家可能才会哎、欸，偶尔来个一下这样一下两下，然后所以很多人大部分很多都是很忠实的收听个或者是他默默的关注一两年后他才会浮上来跟他说我关注了你，
因为 他也改变了他的生活之后他才会回来告诉你，
对对对因为你改变可能也需要一两年的时间
真的真的是很放长线，
放长线
才会钓到这些大鱼，
对对 对, 对，然后我想说哇就是就会觉得很、哦、很不可思议啦，对啊，就是很感谢大家陪伴我这么久，然后也见证到说哦原来我做了这么久了，对
呀、yeah,真的说就是做创作者这件事，我们通常在做的事情就是比方说打字也好或是录音也好都是在我们的小小的书桌前这样完成，
没错，
然后送出的时候还在那边讲说
很忐忑，
我是讲得很烂，就是我写得很烂，就我自己在那边自嗨，
对，真的是自己自嗨我跟你讲就是创作者就是每一次在按下什么发文发布或送出的时候，我觉得我即便到现在我还是会
怀疑自己，
还是会怀疑自己，或是还是会觉得怕怕的，我觉得这是、嗯、就是很需要勇气的一件事情，对，就是无论如何你在众人面前你展现自己都是很需要勇气，
就是一种自我揭露，
对对对，自我揭露，
对啊，嗯哼，但是你真的就是不知道，因为当然很多人就是他看到就划掉了，或是也许有一个有大部分的人他们一辈子也不会收听到这个节目，
是没错，
因为这对他们来讲就是没有特别吸引他们，或是他没有这个需求，但这不代表没有人有这个需求、
嗯、
所以一旦有一个人他是需要这个东西，好像是跟你的频率就接轨了，
对，
然后他就会被你帮助到，
对，
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特别，也很感动，对，所以说实在话就是如果你听到这些节目然后或者是你看到什么文章你觉得真的有感动或是帮助到你的时候，你告诉这一位创作者，他真的会因为你的回馈而更有动力继续的创作下去，
没错，
就是我们都不能小看自己的那个
影响力
没错，不管你是创作者本身或是给回馈的这个听众或者是读者，
对，都需要一个双向、就是双向的交流跟双向的奔赴
对，如果我们只是默默的潜水，创作的人也会觉得慢慢就觉得啊，是不是都没有那个看，然后就有时候真的是觉得蛮落寞的，
对对，蛮落寞的，真的
有时候会比较没有动力，
对，但是就是我觉得做创作者最高境界就是无论有没有回馈你都还是做得很开心，还有就是你能够去坚持你的一个初心或是你的一个信念，对，那个东西就会成为你的灯塔，你就比较不会就是因为外界的一些风吹草动而随之摇摆，这样
是是呀、嗯 yeah,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说你的初心也是想要疗愈自己，然后自己想要去学习，所以说这个节目等于它就是一个你的学习记录、学习笔记，
对，
这样子，
对，
那只是说你把这个笔记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对，
然后那种学霸会把自己的笔记拿出来放在网络上给大家抄，
没错，
或是给大家印，然后我很喜欢你每一集的最后还会帮大家做那个精华总结，对啊，我觉得超猛的，那就是
无数次都不想做了
我每次听到那边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要跪着听，就是好厉害，就是怎么能够整理的这么的清楚，对，所以呀 很感动，每次听到那里就觉得很感谢，
谢谢谢谢，让我又有了一个无法放弃的理由
对，一直给你一直在那边给你压力一直点餐，请继续制造，
没错，
不准退休，没有开玩笑。我知道，就是当我们付出越多的努力在里面，只要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嗯，得到的收获都会是最大的。就是你所收获的一定比我们这些光听的人，就是
啊，
光是听的人，
对，
多很多倍
啦。是真的，因为你学习，你需要输出，你需要去落地落实。不然你就会失去平衡、yeah. 你会很容易觉得焦虑，因为你会觉得你好像吸收了很多、学了很多、听了很多，可是好像对你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变。我觉得这就是现代人很容易会有的资讯焦虑跟知识焦虑、对，就是因为你缺少输出、还有缺少反馈。所以其实我还蛮鼓励大家，就是说、你听到一个 podcast 或是你看了一个文章，你可以就是当做鼓励创作者的同时，也可以当作是你输出的一个方式，就是你透过这个、你听了这个 podcast 或是你看了这个文章，然后你有什么感觉，你有什么体悟，然后结合你自己的经验，你把它留言出来分享出来，其实你也可以帮助到、就是不只是创作者，你也可以帮助到别人。对，你可能很多人会去看留言嘛，会去看人家讲了什么啊之类的，那大家可能就会看到你的留言，然后就也会有不同的启发，或是有不同的交流。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你可以去就是不只是无意识的输入，你还能够转化成有意识的输出，然后可以透过你自己的影响力，真的也是一个很大的回馈的分享。
我记得那个很有名的费曼学习法，就是说除了你去读然后等等等，你重要就是你要把你学到的东西交给别人，
对，
这个会是你非常有利的一个部分，就确定说你有学进去。
对
对，然后你刚刚讲的就是实际应用在生活上，就是有行动，这一点这两点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是说你学到这些知识才不会是死的，或是才不会是好像飘过你的头脑然后就离开你，
对，
或是 淡忘了。
对，
对，
别人分享的东西永远都是他的东西、但是什么是你的东西，就是你真的有实际的做过然后体会过、
才会是你的人生的一部分。
对，才会是属于你的真实啊。
没错，所以听到这边的人，你们一定
马上给我去留言处不管在哪里
对，留言 Apple Podcast 或者是截图发到你的限动，
对对对，
告诉大家说你在这一集里面学到什么重要的重点。
没错，我很常收到大家那个截图然后会就是分享自己的笔记啊或者是分享自己的就是体悟啊之类，我就觉得超开心。
对啊，
就大家
就
好棒、
很感动耶。对，然后你就可以 tag，
对
tag 女子健心室tag 人生不卡关，好不好？
没错没错，
大家一起来分享起来，
对，分享爱，传播爱。
对，好，所以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就是关于创作者的，就是我们说分享爱啊，然后得到回馈这些很光明面的部分。但是我也想要聊一聊，就是我自己其实观察到，还有自己就是有感受到，就是我们创作者或是我们说网红啊 KOL 这些的心理健康的这个话题。像说去年就阿迪他站出来说，就他有忧郁症这件事情，然后在他之后很多的 YouTuber 也、都承认他们也有这个忧郁的困扰。但我相信不只是 YouTube， 但是你说像 Instagram 其实也有， 我相信不管是什么，只要你是一个创作者，因为受到演算法的影响，你会觉得、我需要不断的持续创作。还有就是说数据上，就是我们会需要一直去看到这些数据，我 这篇文章我的表现怎么样，就是对我们会有一些心理的负面影响。那我不知道佩佩自己从，因为你也算是、老手，所以从你开始经营到现在，你觉得你有经历过什么样的这方面的考验，然后后来是怎么克服？
我觉得可能很多创作者经历过的我大概都经历过大家会共同有的一些焦虑啊，或者是这个心理健康的部分，我大概也都有很有感。对，包括说可能被演算法绑架、或是被数字绑架、这件事情。那我是怎么克服的？我觉得就是真的不同时期你会遇到的困难 你会遇到的障碍阻碍然后还有突破点都不太一样，可是它会有蛮相似的一个路径。
什么叫做被数字绑架？就是你那时候的经验是什么？
就是说你在发作品不管是文章或是 podcast 你一定会有数据啊，那如果一开始就是你为了想要去经营自媒体，然后你希望你的东西有人看或是大家喜欢对大家有帮助的话，那你势必就是一定要透过一些赞数啊或是关注人数啊来看看你自己是否有在这个地方成长或是有做有没有做对。
嗯，
对，我可以就是 quote and quote 那个做对。对，
这里的对指的是就是有没有符合大众口味啦。
对对，有没有符合大众口味，有没有符合就是大家喜欢的。对，但somehow可能也是要你自己喜欢的，但就是一开始你会去抓这个甜蜜点，但我也可以说是大部分会是去迎合，我觉得可以说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大部分会是这样，就是你要去经营起一个平台然后要去有更多的 followers 的时候。所以因为我经营自媒体真的是蛮多年的，然后在不同时期就是有不同的成长方式跟成长的阶段，然后我一开始在就是做自己个人 IG 的时候，那时候我涨粉涨得非常快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很掌握到了一些自媒体的一些流量的密码。就是说你就是要很频繁的更新，然后要固定的更新固定的发文，自媒体的平台就是喜欢你越常用或是越常跟他分享等等的，越常跟用户接触他就越喜欢你，红利就会越留给你这样。然后再加上我那时候把它当作是一个很新鲜的东西，所以我就会去不断的尝试各种不同的可能性，然后不断的自我精进，就是比如说哎，我就去研究说怎样的角度比较好看，或是因为我那时候拍那个嘛就是便当照，然后我就去不断的精进我的风格，然后不管是摆盘的风格或者是修图的风格还有就是贴文，我都会去做很多的尝试试验，然后慢慢慢慢的去找出一个诶我可以稳定增长关注还有赞数，就是做出一个 SOP 的感觉吧。对，然后在那个状态下你就会很容易可以去累积粉丝然后累积关注度，所以我觉得我 那时候做的很有成就感，因为真的我享受到那个涨粉的那种喜悦，然后还有跟大家在上面互动的感觉，我就觉得很开心。对，但是到后期的部分因为真的随着人啊有不同的成长或是经历，你会有不同的变化，那这时候你可能就是要去转型你的那个贴文的风格，可能要做一个转型。
就你那个时候是遇到什么样的状况然后有什么转型？
我第一次的转型我觉得是转得蛮顺的，就是我从就是纯粹分享便当的图片，到后来因为我想要去分享很多的知识或是我也想要学习嘛，我就是真的把我自己当作是一个成长型的一个自媒体人这样，所以那时候我一边去学习营养学的知识，然后一边把这些东西就是利用我擅长的设计的技能，然后把它整理成懒人包啊或者是图表这样子的东西，知识图表，所以那个东西就是很受到大家的喜爱，因为大家就喜欢看懒人包嘛，或者是喜欢看一目了然的东西，或包括说我以前会制作这个热量图表啊，或者是那个食材的一目了然的食谱图之类的。对，那我自己也做得很有成就感，然后大家也很喜欢，所以那也是一个我的一个红利期，就是迅速累积粉丝的时期，然后我做得很开心。但是到后来我的心态也有转变，因为我发现说就是这个东西数字这个东西会引起我自己的焦虑，就是在计算热量这个数字上
哦，
对、
okay.
还有就是这跟我就是饮食失调的自我疗愈有关系嘛，就是我后来我发现这个我被营养素还有热量这些数字绑住了，然后我想要去开始不算热量不算营养素，然后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心态方面的分享。对，所以我就开始渐渐的 没有那么喜欢，就是开始又转型，然后开始分享比较多我的心态面的成长啊之类的、
嗯、
但是就会变成是你的内容有变了，那当初喜欢你那些内容比如说营养图表啊或是懒人包的人，他们可能会想说嗯，你怎么没有继续分享这些了然后他可能就会走了或是就会可能会掉粉、
哦、
或者是你的这个赞数就没有那么多、
嗯、
可是、
嗯、对，
可是我必须说就是在分享一些心态面的东西的时候那个互动是很高的、
哦、
就是大家会很有共感、
哦、
很有共鸣啊、
嗯、
然后就跟你分享他的感觉啊之类的，可是可能这个就是在赞数啊或是就是粉丝数方面就不会有太多的成长，但是因为过去我对我自己的成长的标准跟定义就是涨粉跟赞数要多、
嗯、
所以当我被这个定义给框架住的时候，我就会看不到说原来互动量高这件事情是更有价值或是对于自媒体人来说是更难得的、
嗯、
因为这样你才不会成为一个只是沦为工具的账号，因为过去我就是一个工具人账号，就是我去很勤着做懒人包啊知识图文、
嗯、
那大家是因为那个东西而喜欢我的，那可是接下来我要去用我自己的体悟或是感悟去表达我的声音的时候反而退粉掉粉赞数没那么高，那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跟就是很大的错愕、
嗯、
也会开始变得害怕，
是觉得说我是不是做错什么，大家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对对、
嗯、
会这样子，然后会去怀疑自己分享的东西是不是有价值的
哦，
真的会这样子，然后包括说我的 podcast 也经历过这样的一次的转型，就是我从原本一直在分享健身啊之类的或是营养学食物之类的，然后我开始觉得无聊，因为那些东西讲来讲去就那样，
差不多，
对，或者是你要继续讲就要更往深入的去讲，可是我又没有那么想要 master of 健身跟营养学、嗯、
对
我就不是想要成为那一方面的专家
博士
的博士，对对对，而且我也大部分的人也不会想要
不想要听，对
对对 对，所以我没有想要成为那么专业只有 focus 在那个部分的一个自媒体，对，所以我也开始去探索说我想要去多方面的，因为我是讲健心嘛，那会有更多的心灵探索、
嗯、
所以我想要做更多多元的主题，然后那时候我不知道是后台的数据的关系系统的关系还是怎么样的，那一阵子我在尝试转型的时候刚好他的数据后台就整个砍一半掉了一半的这个收听量、
嗯、
对，那个砍一半是真的非常的多的那一种，可能你两万变一万、
哦、
那个感觉是
其实一万还是很多，但是
对对对，
因为以前有两
万，对对对对对，或者是一万变五千之类的、
嗯、
或者是两万变五千，反正就是变得很砍一半多这样子、
嗯、
然后就也让我觉得也很挫折吧，就会想说 嗯怎么会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陷入了一个还蛮迷惘的时期，但是因为就是 Podcast 这个部分啊有这个合约绑着就是有那个
业配，
对，有业配的合约，所以不管怎么样我都还是要就是每周更新这样子，对，可是我后来我就坚定我自己想要去转的路，我就 follow 说我想要分享的我好奇的主题，因为可能就是我去接受我有不一样的转变，然后随着我当下好奇什么想知道什么，然后我尝试着去分享，尝试着去找，然后结果真的慢慢的就又有不一样的变化了，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嗯、
就是女子健心是从前中到近期后期是真的有完全是从身体然后心理到心灵这样子的身心灵的变化、
嗯、
然后到后来有一个 mix 版本、
嗯、
就是全方位的身心灵的健康都需要照顾这样子的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眼镜、
嗯、
对，然后可是我在 IG 上面我还没有那么成功的转型，因为 IG 上面就没有什么合约的绑住嘛，那我就会真的会是随着我的心情浮动而就是去发文这样，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比如说像这种 每周定期更新啊，或者是被合约绑住啊之类，可能乍看之下会是一种限制，可是有时候它会成为一种助力，就是帮助你在即使你感觉不好的时候，你还是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行动。这就是原子习惯说的吧，那些重要的行动就是在你感觉不好你不想去做的时候而去做的行动。对，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就 给我一个很大的反思啊，就是可能我们常常会很容易被自己的情绪给困住，就会阻止自己去勇敢的迈出去行动，可是很多时候其实你要去行动了，后续的事情才会发生，或是根本就不会出现你烦恼中的事情，很多都只是你的恐惧，你的心魔。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到如今还在不断的鼓励我自己，即便我现在身为一个好像看似做了蛮久 也看似蛮成功的一个自媒体人，但是我也还是会有我的迷惘，我的恐惧，我的害怕，我的不确定感，然后要一直不断的跟这些不确定去共处，跟这些变化还有未知去共处，然后去拥抱他们，然后去信任自己。所以我也还在，对啊，我觉得我也还在突破。对，
我觉得在做自媒体的时候会发现一件事，就是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如果说你是以你看见的这些数字，包括你说追踪人数或是下载的数目去决定说你是否成功，那你永远都在追一个你追不到的东西。
没错，
就像说原本你一开始你零人追踪，然后你就很想要一百个，
对对对，一百个想要200个，200个想要300个，然后1000个想要2000，然后1万想要2万，
对，就是永远都不会快乐。说实在的，你就会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在你面前，你觉得好沉重，然后为什么我还是短暂的达到的时候觉得短暂的开心，但是你不会，那个开心是不会持续的。
对，
所以你一定要找到其他真的让你觉得有价值的东西，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去享受它，而不是期待哦，等我到了100人或等我到了10000人我就会开心了，就是没有这回事。
这真的
大家不能太天真，
这真的跟减肥很像耶。
哦，真的耶，
很多人都说啊，我再瘦个5公斤我就会快乐，然后5公斤、啊，不够，我要再瘦个10公斤。
对，哦，没有完美，对，我的屁股不够翘，或者我的腰不够有曲线。 对，
还有就是赚钱这件事也是，
对，
赚了5万不够，哇，10万，10万不够，20万，20万不够，100万，100万不够，200万。
对呀，我就觉得可以回复，就是连到刚刚你讲的，就是说我们收到粉丝的回馈，然后他告诉你他本来的生活可能他已经觉得要想不开，到现在就是可以喜欢自己，这东西它的价值我觉得远远超过你有几万粉丝，即使你有1亿粉丝，但是如果他不是因为就是因为你而有什么改变，我会觉得那个前者的意义是更大的，就是你真的有影响到他们，帮助到他们。 我就觉得只要有一个人是有受到这样的帮助，那我就觉得哦，我真的很值，就是做这些事情真的就是值得了。
我觉得这就跟就是这就很像是你是活在一个比较表面的世界还是一个比较有内涵的部分。因为表面的世界就真的是会看你的头衔，你的称谓，你有没有蓝勾勾，然后你赚多少啊，你的数字怎么样，战术怎么样。对，当然这些东西就是是很怎么讲，就是外界给我们的一个标签跟有价值的定义，
就好像你的履历上面有这些东西当然是对你来讲有加分。
对，当然是有加分。对，但是你的本质内涵是什么，就是你真的快不快乐，你做这件事情开不开心，然后你有没有觉得很有意义，你有没有觉得是就是你正在打造你理想中的梦想或者是理想的人生。我觉得这真的是需要不断的去反思的，因为我们常常在追逐一个东西或者是在一条路上的时候，不知不觉就会走着走着就迷失了，或是走着走着就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了。
因为外面的声音很大，
很大，
很多人都在追求这些东西，大家会教你你要怎么涨粉，你要怎么 怎样怎样
太多了，
太多，所以你看到的时候你也会被，这也是一种催眠，你会觉得说这好像就是我应该追求的。
对，这
好像就是你会发现追那个很空虚然后很累。
对， 对，很多会教你就是对啊要怎么涨粉啊之类，就好像你涨粉是做自媒体的意义，可是它可能就只是随之而来的价值，重点是你做出来的东西有没有提供给人价值这件事情。
yeah， 我很喜欢那个小王子的 里面有一句话，他就是说 What's essential is invisible to the eye，
最重要的东西是眼睛看不到的。
对，就是最重要的东西是肉眼看不见，你只能用心去感受。
对，
所以同样的就是当我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做任何事的时候，其实都要时常提醒自己 用心去看。对，就是我是不是真的快乐，然后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不是真的有意义的。
对，
刚刚你有讲到另外一点，就是讲那个持续耕耘的这件事情，就是说在你遇到挫折的时候能不能持续的做好那件事，那才是关键嘛。我联想到就是之前我在前几天在瓦基的板上，就是那个说书的瓦基，他的 IG 上面有写到 一段，就是说我们不缺天赋，而是缺乏持续。然后他说我们能不能做好一件事跟你的天赋的关系是微乎其微，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持续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很自然会觉得好像 我没有办法做好它，或者说你没有办法去累积你的经验嘛，没有办法精进。他就说我们如果我们想着说哦，我就是因为我缺乏天分，那这就会变成一种借口，那实际上你只是需要持续的去继续的去做。
是真的耶，我曾经就是在 podcast 的留言处，我有看到有一个听众他留言说哎，想知道为什么我可以沟通表达力这么好，然后讲话很流畅很流利，然后应对进退什么的都可以反应的很好，这样就是想要我去分享这一部分。那我觉得我其实真的是经营了 podcast， 然后到目前已经两年半多快三年的时间了，我才发现说我的表达力就是这几年就迅速的增长。虽然说真的也没有就比起那种真的很会讲话的人，我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但我一开始最早期我的表达能力真的不是这样就是我会没有办法这么流利顺畅的表达吧，就会很容易要想很久，会很容易结巴。对，
或是紧张嘛，一开始会紧张。
对对对，会很容易紧张，然后会觉得自己就是会讲不好啊什么的，然后就会很容易脑袋空白，然后不知道要讲什么。对，我觉得这也跟我小时候的一些经历有关吧，就是曾经就被推上那个演讲台上，然后完全不知道讲什么，然后非常非常惨痛的那样子，
变一个创伤，
一个创伤。对对对，让我一直觉得自己表达能力不太好。所以其实我一直虽然有想要去精进我的表达能力，但是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自我认知在。对，但没想到就是我这几年透过 podcast， 然后还有录说书，就训练自己一直去讲啊，然后回去回听自己讲话的声音还有语调，那你进而的你就会再去下一次再去修正。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练习的方式。然后对，到前阵子我因为一个课程勇敢的去对着200多人去演说，然后发现其实自己讲的还不错，或是其实台风很稳，表达能力还蛮好的，然后去打破了我对我自己的自我认知。原来就是这件事情可能我觉得我没天分，但还是做得不错，还是可以进步，还是甚至是可以让别人觉得说你是怎么做到的这样。
真的就是我们都把天分看得太重要了，
太重。
其实后天的练习是 更有帮助的。
对，
才是那个关键。
对，我可以说是 30% 天分 70% 靠努力。
太励志了我觉得真的是自媒体是这样子，然后它是一个让你有机会去练习表达的平台，
没错。
对，然后当然你要克服那些心理的障碍，但是一旦你愿意去面对那些恐惧的时候，你其实是会一直进步的。
它会带给你的礼物，
一个前提，对，
超乎想象。
一个前提就是说你需要去检讨自己哪里可以优化。我觉得 就像有些人会说哦，我很害怕听我自己讲话的声音，那如果说你不敢去听自己的声音，听自己之前录的东西，那你要怎么优化呢？你就不知道哪里是你想要优化的。
对，
或者说如果你不去检视你的贴文为什么成效不好，然后不去面对它，那你就不可能去尝试用新的方法。那你一直用同样的方法，那你就是一直有同样的回馈。所以愿意去面对自己的可能的短处，然后愿意去尝试去优化，就是一个成长型的思维，我觉得对于在这个领域上成功是一个很重要的算是技能。
对啊，所以我现在 我现在不太会去听我最早期的这个访谈，我觉得哇感觉会很恐怖
太迟了吗？
太迟了。因为我之前有一次就是我记得我都会录那个口播广告，然后有一次好像是就是我之前的剪辑师他放错，他放成我一年前的口播广告然后我听的时候我就想说
不对，
怎么会讲这么慢，怎么会讲的这么奇怪，然后我才发现哦，这是一年前一年前的我然后我就天哪一年前的我的口播广告讲成这样
感谢厂商。
对，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耶，可是感谢厂商继续就是信任你。
对，然后也有很多听众就是从以前听我到现在，他们甚至会在留言处会说哦，有感受到我的主持还有讲话的流利度顺畅度都有进步哦
好棒哦，欸，真的很棒耶。
然后就觉得
也是蛮感动的，
很感动，就是真的是有在进步
yeah,
虽然说进步的不快，
对对，
但是还是有所累积的。
嗯哼，
对啊，就是 都是真的不会白费
呀。yeah, 我觉得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做这个工作会让你的那个自我揭露就是越来越愿意就是分享自己心里面的甚至是脆弱的部分。一开始可能会写一些比较笼统的东西，或是就像你讲的我就是分享便当，我没有要跟你分享心事我分享便当分享热量表，但是后来慢慢的当你有了更多的自信，或者说跟你的粉丝建立默契的时候，
信任感，
对，信任感，然后你会开始觉得说 OK 我是安全的，然后我会愿意多分享一点点。
对, 对，
那大家也会因此更跟你认识，然后会愿意跟你吐露他的心声。
对，
我也觉得这一点是很珍贵的，
虽
然也是一个珍贵的改变。对，就是它也是一个建立自信的过程。
但我觉得这真的是不同的阶段耶，因为你一开始就在那边自我揭露别人，就谁鸟你啊是关我屁事
就可能会觉得太多
是就是会觉得就是你是谁，就我干嘛要听你讲这些心里面的东西。
哦，
对啊，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那是比较中
要有分配啦。对，我之前学习到的
平衡吧，
就是你要有一些是你说真的就是分享知识然后对大家有帮助的内容，那同时你可能稍微介绍一下你自己，那慢慢熟悉之后大家也会对你更有
兴
趣去了解。
没错没错，
但是真的是呀，一开始就像我一开始分享只敢分享上面有写字这样子，连照片都不敢分享，那后来慢慢开始哦，我愿意分享一张我自己的照片然后让大家看到我长得什么样子，然后慢慢甚至后来变成哦，我愿意录影片让大家看到我讲话的样子。
对，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真的是一点一点
一点一点的突破，
对，踏出去
拓展你的舒适圈。对，
好，那你在经营自媒体的过程中有遇过什么黑粉或是就是奇怪的经验吗？因为有些人会说他们会遇到黑粉，但我不知道啊，像我也没有遇过黑粉，可能是因为我经营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性质就是比较无害，因为本来就是想要帮助大家，是不是因为这样比较不会遇到黑粉？
我觉得当然跟你经营的内容我觉得是蛮有关系，因为你经营内容你就会吸引到什么样的特质的人嘛。对，那我就会看到就是比如说当你是分享那种会引起争议或引起争端就是比较分裂的议题的那一种就真的
有争议性
的，那真的会比较容易吸引到 比较容易对立的这样子的。
嗯哼哼哼，
对，那我自己的话可能真的遇到不多，但是也是有遇过。嗯，那为什么遇过呢？就是我觉得是在某一些，比如说某一些贴文或是某一些东西，它被例如可能爆红，或者是它被推到演算法的一些人根本就不认识你的人，然后他不了解你的过去，或是不了解你的故事，嗯，或是不了解你在分享的东西真正的内涵本质是什么，他可能就是透过他的一个他所理解的部分，然后
就当下能够
当下能够看到
的那一小块
的，对的那一小块，然后就去攻击你，就会说哎，嗯欸，就是你我不同意你这样说，你这样说不对，嗯，等等的，或是你怎么，或是他就会搬出他的那个见解。可是我，嗯，在我的角度我就会说哦，那就只是立场不同而已，就没有对错，就只是我在讲这个部分啊，你在讲那个部分，是没有冲突的，因为很多事情就不是对错，不是二元对立的问题，嗯，而是就是很像是一座山，然后我们在不同的角度去形容那个山的样子，但是它都还是同一座山，只是可能我们爬的位置不一样啊，或是我们站的高度的角度不一样，那你诠释的方式也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自媒体或创作者的这个心理素质的部分，或者是心理健康的部分，也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角度跟看见吧，就是很多东西是他们的投射。
嗯，对，
对，
投射这个
投射就是他们的这个滤镜 filter 出了他们心中的那个样子，而不是你的样子。对，我觉得就真的很能够反映到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就是跟人相处的一个模式，就很多人可能会误解你，可是那个就是他透过他的一个滤镜或是他的投射出了他所认为的你的样子，可是那可能不是真的你的样子。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经验啊，还有成长的背景，
我们都是立体的。
对，然后有时候我们又有一些创伤关于某些事情，所以当你看到什么就会觉得特别看不惯，然后会想要说些什么，但是那不代表那个人这样说你他就是对的，就真的没有所谓的对错，都只是我们个人的想法跟
解读，
对，解读呀，只是我们看这个东西的角度不同。对，我觉得只要抱持着这个心态的时候，就很难被别人说的话所伤害到。
对，但我觉得这也是要练习。
嗯，
就是不是我们这样讲一讲之后，你就遇到的时候你就能够那么轻松的度过。我觉得那可能还是需要真的，就是也是
经历，
对，经历渐行的过程。
yeah， 我觉得一个很好的自我觉察的方式是，当有人这样说你的时候，我们通常第一反应会觉得说，他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但是同时你也可以问自己说，诶，为什么我会被他这句话给伤到？就是反过来问自己，因为我们如果一直去想别人为什么要这样，他不应该这样的时候，我们是无法控制对方嘛，我们对对方的 说辞或者是他的想法是完全没有控制力的。但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是怎么解读那个人所说的这段话。那我们可以问自己说，诶，为什么我会这么在意？我是因为过去有什么经验，或者说我对自己有什么认知，会让我觉得说他这样讲是有能力伤害到我。对，所以有时候想一想会发现你更了解你自己了，然后或者是你会发现，哦，其实是根本就是个误会，或是可能是因为你以前有什么经验，所以才会导致会把这件事看得很重。那 这些思考的过程都会帮助你比较有办法去释怀。那这个释怀的部分就是我们做到我们能控制的，就是只有我们自己的思维，只要我们有办法释怀， 那这件事就它就没有办法影响你了。
对，
我想要问一个跳一个话题， OK， 就是最近佩佩结婚了嘛。
嗯，
然后呢，我不知道这个话题可能大家很在其他节目也不会去问啦，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也很好奇，因为你跟大树是爱情长跑，对不对？你说是从几岁开始？
19岁，大学一年级。我大学一年级，然后他大学4年级。
哇 ，OK， 然后长跑几年？
8年。
八年，然后结婚，嗯、对不对、嗯、？OK， 因为我觉得佩佩有一个特点是，他不就如果你从最前面听到现在，就是他不见得会跟随着主流的价值去做他的选择。那在我们的时代，有很多人决定不结婚，或者是什么时候结婚？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啦，对，所以我只是很好奇说你决定结婚的原因是什么。然后还有粉丝在问说，不是我问的，有粉丝问说会不会生小孩这个问题。那我们先讲结婚的部分。
哦，其实我原本是觉得啊，结婚就是只是一张纸而已，所以我也觉得好像有结跟没结都没差，就是你不会因为那一张纸就证明了你们的爱情。
嗯、
真心爱彼此的话，你不应该用一张纸来去证明。
嗯，
对，我是采取这样子的价值观。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之前吧，之前在跟大树在讨论要不要结婚的时候，他说当然要啊，当然要结婚啊。然后我就会问他，我就会反问他，我说那为什么要结婚？他说 就通常都是要结的，不是吗？我说为什么你会觉得通常都要结？
好可爱。
然后他说啊，就大家最后都会结婚啊。然后我就会说啊，结婚不是就是只有一张纸吗？不是一个承诺的契约，你觉得我们没有那个契约我们就会分开吗？或是就代表我们不爱彼此吗？然后他就说嗯，也不是这样说啦，可是就还是要结啊。对，然后我就那时候我就会说服他，我就会跟他说啊，就是可是一张纸不能证明什么啊之类的。对，我那时候的那个想法是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说啊，结婚就很麻烦，就是你可能还要遇到那种什么婆媳问题啊，还是那种两家子的事情啊，那你过年就不能够舒服的躺在自己家里啊。
真的大家都会担心。
对啊，或者是啊，以后要什么财产分配问题啊。
想好远。
对，想好远。对，然后后来也真的也是一念之间吧，就觉得说哎，那既然就不结婚没差的话，那结婚好像也没差。
真的。
对，就是又是另外一面的思考了，就是
对，很跳，突然跳了，
对，突然就是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就说好像结婚也没差了。
嗯哼，
对，既然就是你觉得就是这个人了，然后你也很爱他的话，那好像结婚也没差，可能未来比如说有小孩的打算就也还是要结吧。 然后可能你结婚也可以省税啊，节税啊。
对，有一些实际上的好处。
还是有一些实际上的好处。所以后来因为我是对于数字是还蛮有一个信仰在的。就是我觉得数字是一个很有能量或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东西吧，就是我觉得数字是别具意义的。所以在今年是2022年嘛，然后在民国是111年，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一年，所以就决定在今年就好吧，那就结了。对，然后本来打算就是还想要2022年2月22号下午2点22分去登
记。 OK。
对，但是那时候就是还是会有 受限于一些就是习俗啊，或者是可能长辈们会说要去算日子啊之类的。
oh,
就是要去、
okay.
至少也尊重一下他们。对，就还是选了一个接近我们交往纪念日的一天，这样很跳痛，跟一般人的思维相比的话应该是非常奇妙非常特别。
会，我觉得大家都各自有各自的故事。 那个刚刚粉丝的问题，他说会不会生小孩，
随缘吧，就是
有
命运安排，没有特别，没有特别要什么时候，也没有特别不要。
嗯哼，
对，就任由命运的安排吧。
Okay. 好，那还有一些其他的粉丝的问题，我们可以用一个快问快答把它讲一讲。有一粉丝问你最近在看什么好书，可以推荐一下
哦。Oh, 最近在看《老神在在》
哦、
就是
谢明杰老师
访谈，谢明杰老师。
你是看他第一本吗？还是
我看过第一本，然后最近看的是第四本，就是他最新出的那一集，关于讲自由、心灵的自由这个。
你会把它推荐给怎么样的人？
我觉得每个人都蛮适合看的。
OK，
好广泛哦。反正就是你可能在心灵上有一些困惑的话，或者是面对外界这么多动荡， 然后你有一些困惑或者是有一些焦虑迷惘的话可以看一下、嗯、对，会有蛮多就是超乎你的认知范围的一些回答，因为他是就是在跟神对话、
yeah.
对啊，但是那个神不是、yeah. 不是唯一的神，那个神可以说是所谓你可以说他是造物主啊，或是你可以说他是新神，我们每一个人内在都有一个神，我们都是属于神的一部分啊，就是那个神就是宇宙万有的源头、
嗯、
对，然后不同的宗教可能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其实讲的都是同一个、嗯、对、
yeah.
但我们内在也有，就是当我们有灵感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等于是跟他接上线。
对啊，我觉得如果好奇这本书在讲什么，可以先去听听之前佩佩跟谢明杰老师的两集访谈，就直接搜寻女子健心室、嗯、然后老神在在或是谢明杰，这样谢老师他真的是一个蛮有趣的人，我光是听我就觉得真的这个人好有趣哦，然后他的人生故事也非常精彩，他也是一个从鬼门关前走一回回来的人，有很多特别的智慧。
没错。
好，另外一个问题，粉丝说你是怎么突破自己可以做到这么多事情？
嗯，我觉得就是一个好奇心，然后想要去探索想要去尝试的一个初始的力量吧，就是我的做事情的驱动力都是在于就是我对于这个不管是领域或这个世界或是对自己都有一些疑问或是有一些好奇，就都会想要去试试看摸摸看，就我觉得这个是属于我们人类的天性吧，就是大家真的本来就是带着一个好奇心的、嗯、只是可能我们被这个社会训练成就是都要 follow 一些规则啊之类的，而失去了最单纯的好奇心、嗯、所以我觉得就是透过这些返璞归真，找回这个你最初对于这个世界的好奇或是对于自己的好奇，让自己去尝试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
嗯哼，我自己有发现就是当我们把重心放在就是我可以去尝试去学习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享受它，如果我们把重心放在这里而不是我们最后想要得到什么目标、
嗯、
如果或者说我想要获得什么，我想要有什么成就，如果是那样的话会是比较累的，就像我们刚刚讲，如果你一直在追求比如说数字追踪人数你要多少，那这个东西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对，你如果只是追求结果或目标那感觉真的是会蛮容易疲乏的，但是如果你把重点放在哦，我就是很喜欢这个找答案的过程，每一次找到一个新的点我就会觉得很开心，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本身它就是很值得享受的，然后会为你创造动力，
而且你可以透过这样探索跟尝试的过程，你可以慢慢的去有点像看见跟挖掘你不曾见过的自己、嗯、
真的很有趣，
这真的很有趣，然后我觉得我是带着一颗我想看见更多的风景这样子的一个信念而去勇敢的去尝试很多我可能原本会觉得未知的东西、
嗯、
例如说就是我当初在转职从上班族然后要跳到自由工作者自媒体 的那时候是有两个东西支持着我，一个是 我想要看看我还可以创造出什么样的可能性，还有我还可以看到继续走继续甚至是走到不一样的路，我可以看见什么样的风景，对，这是第一个信念，然后第二个信念是我知道我在台湾我饿不死，我不会睡公园、oh. 我还有就是台湾这个地方我是不可能流落街头的，所以我可以很放心的去尝试从前我没有尝试过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好奇心，然后一个是给自己安全感，对啊，你要有一个安全感，然后再有一个向前往前探索的一个驱力，那你就可以蛮好的去做一个突破。
嗯哼，我们常常如果不敢去做一件事，通常一就是嫌麻烦，不然二就是怕浪费时间或是付出没有得到回报，可是我觉得那都是因为我们把目标放在我可以得到什么，就是在目标本身
就是结果论啊，
对，而不是过程、嗯、就是说哦我知道这一切经验都是一个收获， 然后就算我最后没有得到我想要的那个结果，我得到这些经验它也会帮助我，我就算要回去做其他事情也是没有失去什么，就不会有得失心那么重。
而且很有趣的是，就是通常如果你是可能是比较目标导向或是结果论的社会，但是很多时候你设定了那个结果，可是有可能那个结果不会真的是你要的，
对，
是
会失望欸，
对，有可能会失望或者是那个不是属于你的结果，或是不是更适合你的结果。例如说像我做 Podcast 女子健心室，我的初衷出发点我真的非常的简单，就只是我想要去尝试，然后我想要分享，然后我想要去探索跟学习，我不知道我做到最后我会要有什么样的成绩或是什么样的结果，可是他默默的就会很像是就是也是一个宇宙法则吧，就是说你有一个很像你是一块磁铁，然后你还是要前进，那前进的过程中你自然就会吸到就是适合你的资源或是符合你的频率的东西，然后它自然而然的就会把你引领出一个适合你的结果或是适合你的相应的资源，对，可是你不会知道最后你会吸到什么或是最后你会成为什么
对
对，就像我
是很有乐趣的，
对对对对对，可是那就是一个你如果是设定一个结果你不会预知到的东西，就很像是开惊喜包吧，这个过程都在开惊喜包
对，
然后可是相对的你也会需要承担一些变动性跟变化还有未知的感觉，能够去耐下性子去收礼物去发现有其实很多的礼物然后是我们当初没有去预期到的。
那另外一个粉丝他说遇到卡关的时候有没有自处的解决方法，
遇到卡关的时候就是时间会带你时间久了会浮现一些答案，那我觉得我最真的是顺流，就是很多时候你觉得卡关那个是真的，我后来发现啊，那真的就是我们自己自认为卡关，或是我们自己觉得
很耐心
什么东西卡住，
耐心不足，
对，耐心不足，有些东西你就是需要时间，你就是需要耕耘，你就是需要等待，别人的速度 不一定等于是你的速度，因为我后来也发现 我自认为我自己的速度是慢的，就是相比于那一些就是很目标导向然后很快速获得巨大成功或者巨大收益的人，他们很快的就找到自己的商业模式或是他们能够做大的一个系统，可是到目前我还没找到，我还在探索，甚至我有很多失败的经验，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卡关了，可是这些卡关都是我觉得它是让我去探索不同的可能性，还有探索自己可能还没有去探索到的那一部分，不管是我自己的那一部分或者是这个商业领域或者是创作领域等等的，那这些可能就需要时间，就是你需要时间去找答案然后需要时间去耕耘出一些东西，然后一些机会，很像是万物都有一个它的自然的规律，还有一些高潮迭起的过程，那在卡关的时候可能就刚好是一个低谷，可是那个低谷有可能是在准备下一个高峰而做的前置作业
一个铺陈而已，
一个铺陈，对，或者是你需要转一个弯，那我怎么自处的方式其实就是可能会去探索，就一样是探索，就是有可能会去找我觉得有这方面经验的人，会去寻求帮助，然后或者是跟朋友聊天，然后也许会碰撞出不同 idea， 或者就是走出去去参加什么讲座啊或是什么课程啊，或是会去看书啊听 podcast 啊等等的，可是我觉得最终就是你还是要去静下心来去感受你真的想要什么，你对什么东西特别有感觉，因为很容易我们会被头脑给欺骗你知道吗，因为头脑的声音实在太大声就是心的声音很小声，但是头脑的声音很大声，然后头脑通常都是被所谓的恐惧或者是 很多表面的东西给吸引、嗯、
还有外界的声音，
外界的声音就那不是你真的声音，这也是需要一些时间去分辨，因为我也还是有曾经被我的头脑的声音给吸过去，然后我发现哦，那原来不是我真心想要的东西、
嗯、
就是我也有走过这样子的过程，可是那个也是你的必经之路，或是说那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你没有走过所谓的不是你真的想要的东西，你没有走过你怎么又会知道你真的想要什么呢？
嗯，对啊，就是要需要比较出来的。
对，需要比较出来，所以我觉得不用太害怕自己会走错路、
嗯、
或是不用太害怕就是自己卡关了怎么样、
嗯、哼，
因为我真的蛮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顺着你的流，因为每一个人的人生故事都不一样，然后你需要经历的过程跟剧本也一定不会有，世界上不会有一个人跟你一模一样所以你永远也只能走出你自己的那一条路，但是你要相信那一条路就会是你最好的路。
对啊、嗯 yeah. 因为我自己做的这个品牌就叫人生不卡关嘛所以通常会来找我的人都是有卡关的人。那 我发现最大的卡点是什么呢？是你在 认为你自己卡关之后对于自己的批判，其实那个才是最大的卡点。就是说一旦我们认为自己卡关了，然后我们觉得自己
我怎么卡关了，我不应该卡关，
对，怎么可以，我不应该卡关，或者是说我为什么还在卡关，
我不接受
对，我说是我的错，我不好，但是同时这样的想法就会让你卡在里面更久，因为
卡更久，
对，因为 会让你失去那个动力，觉得说好像真的没救了，所以放弃尝试，或者说完全不去想说其实我还是有能力去做不同的选择或是不同的尝试。那当然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你就会继续卡在那里，所以那个东西它是一个当下你的情绪，你能不能先接受说自己现在这样是很正常很合理的状态， And it's OK 去感觉自己卡关，这是一个很 OK 的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一个感受。我们先放下对自己的责备跟批判之后感觉比较轻松了，我们反而会比较有动力继续去尝试，或是去有耐心的等待这个时间这个时段的经过这样子。所以谢谢佩佩今天的分享，然后如果说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一句鼓励的话，你会想要跟他分享什么？
那我最后给大家一句话，就是在当下尽力，对结果随缘，一切都为了心灵的成长。
嗯，
这句话送给大家。
谢谢谢谢佩佩师姐给我们的开示很棒
谢谢谢谢谢 Amber 师姐
随缘尽力，
随缘感恩
好，这是什么奇怪的结尾
变成一个什么实际频道哦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喜欢这集节目请帮我们截图分享，然后留个五星好评，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